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们先来有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子民现在在你的早上聚集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主说你说寻找的必寻见，敲门的必给他开门。专心寻找你的必被寻见。主，今天早上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意，听见你的旨意，给我们有力量，那个容量来成长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让你的子民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警醒。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早上我们请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来一起听我念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然后约书亚注记第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遇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凿，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我们特别留意第四节的最后两句，使你们知道说所当走的路。然后我们再读读第三章十五十六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前。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眼之地撒勒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雷。那往亚拉巴的河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然后我们也读新约的一节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赏掉生命，凡为我赏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的历史相信大家都熟悉，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过了红海，过了一两年他们就去到了这个西南山。在西南山神给他们颁布了律法，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南地，然后要往北走，要进入迦南地。如果你记得他们那个时候还打发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的迦南地，结果呢有十个探子回来呢是带来了恶信，结果因为百姓的不信，神就不准许他们那个时候进入那个迦南地了。因此他们在旷野要漂流了38年，直到那20岁以上的男丁除了两位全部都死亡了，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时候到约书亚住的约书亚记的第一章这个时候。那两位没有死的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在他们离开埃及的头两年的路程是必须走的，但是后来呢38年其实是不一定一定要走的路程。旧约是好像一个图画，是一个影儿，新约才是那个实际。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好像这些 以色列人的百姓过了约旦河，过了红海，世界在我们的后面，我们就好像这些百姓在云里，在海里，我们归给了主，和摩西一同，他们归入了摩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就只有需要走那两年，我们不需要走那38年的旷野的路。但是很可惜的，神的子民很多时候不需要走的是却走了38年旷野的路。因着不幸，因着爱世界，我们浪费了我们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发现在教会里，我们带进这教会最后的这些日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是有些和不幸的人结了婚，过了10多年他们才后悔回到主那里，但是发现那10多年却是浪费了在旷野的路上。有的却也是因为爱自己或者爱世界，也是这样的走旷野的路。还有一些就是信了主耶稣，却是认为信主耶稣就是得福了，有福气了，当主赐他福的时候，他就大声的赞美主。但是当我们主要求他一点点的时候，他却不愿意去走这个十字架的路。我们都很愿意好像被花轿带抬到天上去，天堂去， 我们只是想得福，我们却不愿意为主承受任何的难处。如果我们还记得神怎么对摩西说，当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在出埃及记常常出现的，就是主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原来这些经文在出埃及记出现了7次，同一句话在同一本书里出现了7次，是非常重要的，是神很着重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的被召是要出来去服侍主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就是被召的，我们被召不是只是单为我们自己得福气。当然因着我们的信主，主实在也是赐福给我们，但是得这个蒙福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更美更好的事为我们预备了。当我们说到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不自然的就想到罗马书12章的这节经文是我们应该很熟悉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看见主召我们出来的时候，是叫我们完全的把自己摆上，并且是这样的去服侍他。我们信主的目的，如果按照约书亚记的那个看法，就是我们要进入迦南地，并不是死在旷野中。进入迦南地是神的美意，是往我们进入牛奶与蜜的地方。按照新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很可惜的，有很多神的子女就是停在了约旦河外，在迦南地的边境停了下来。刚才我们念了约书亚记的3章4节，说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如果神的子民来到约旦河边，他不走这唯一的路，他不往前过，不过去，那前面的38年都是枉费了。在英文的版本，这条路呢，就是说唯一的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你一定要走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别的路了，并且这是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必须要走，你一定要走。在还没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历了38或者说40年的经历，其实每一天他们所走的路都是没有走过的。很奇妙的，圣经这里这么说，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和你们40年之前走的路有什么分别呢？在他们40年的那条路，他们有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现在是没有云柱没有火柱了。在那40年摩西还在的时候，他们有摩西，他们可以跟随摩西。 但现在摩西离开了，并且他们现在要过约旦河。旧的一代曾经和他们一同过红海的那些男丁都已经去世了。今天他们要单单跟随的不再是摩西，而是神自己，就是这个约柜。过红海的时候还有摩西在那里把杖举起来，今天连那个杖也不在了。在这段日子我们也看见神的仆人一个一个的过去了，我们新的一代要起来。当然有旧的一代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随他们，但是他们过去了，我们跟随时呢谁呢？我们实在要学习怎么样单单的来跟随我们的主。甚至父现在还有约书亚同在，甚至在第三章约书亚记还有约书亚在他们当中，但是神没有叫他们去跟随约书亚，神是借着约书亚有话给他们，但是神没有吩咐他们跟随约书亚，约书亚也不是走在前面，神没有让任何人来代替他的位置。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跟随着主来向前一同的走。在那40年在旷野的漂流，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神迹奇事，有得胜的时候，但是多的是失败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些也是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需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走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路上。可能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的历史里，我们曾经有过一些辉煌的过去，曾经我们也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在属灵的教会，好像以弗所书也会有堕落，也会有失败的时候。他们离弃了他们起初的那个爱，虽然还有外面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主他想要的是这个我们起初的那个爱能够被飞舞过来。所以来到今天来到约旦河边，他们再一次要来向主做一个的决定，我们会不会还是像以前这样好好的跟随主呢？约柜过这个约旦河，那个预表是我们的主怎么样为我们来经过死地。如果我们细细的去读圣经，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是只是特意唯一的目标就是上哥哥他，这也是神差他来的唯一的目标。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17节，我们读主耶稣的家谱，这样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是3×14，三个14年14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2站，他42章之后他们就来到约旦河边，就要过约旦河了。42也就是3×14。我们的主是在逾越节受害的，那个羔羊也是在逾越节被杀的。逾越节是正月14日，三天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主的诞生不是一个巧合的。我们看见从旧约在约书亚那里已经记录到这一切的事情，预表着主要来到这个地上被钉十字架并且复活。当施洗约翰在那里为人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主耶稣也来到他那里要被受洗，要接受施浸。当主来到约翰那里的时候，约翰说：我怎么能为你施政呢？我是应该你来为我施洗。但是我们的主就说：你暂且遵守一切的义。那意思就是说他要接着他对被钉十字架把这个义来赐给我们。当主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位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主的受洗也是预表着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是神所喜悦的这件事。当我们的主带着门徒上到这个变化山上，他在山上被形状变化的，那那个时候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也同时显现在那里。我们也记得这个记录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说了一个愚昧的话。彼得说主啊，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是我们知道，当彼得在说这话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语。我们知不知道彼得为什么说要搭三座棚为主和摩西和以利亚呢？意思就是说，在这座山上有三个人，他们三个人都停在这里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再下山了。因为大概六日之前，我们读圣经详细的话，我们会留意到主跟彼得说，三天后他要被卖受害，并且要被三天后要复活。那个时候彼得告诉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主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此现在来到这个山上，彼得还是有这样的心思，我们耶稣你最好不用上十字架，我们留在这山上那么荣耀的这个情况。并且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主和摩西和以利亚在那里谈论了什么事情，他们是在那里谈论主耶稣离世的那个事。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少读到神是这直接的来打断人的说话语，然后直接从天上来说话。我们在英国的地方，人是很有礼貌的。我看到一个图画，一个漫画，有一个人掉在水里，快要震死了。他向岸上的人这样说，这个是英国，这件事是发生在英国，关于英国绅士风度。他就说，对不起啊，如果不麻烦你，请你把岸上的救生圈丢下来给我吧。但是我们天上的神没有那么客气的对待彼得。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中文说你们要听他，英文就是一个命令，你听他。这个是一个天上来的声音打断彼得的话。因为主耶稣已经跟彼得说了一次，彼得没有听，所以现在天父在天上直接的要和彼得说。那究竟听他是听他什么呢？第一次是主的受洗，在约旦河受洗，神只是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但这一次加了两个字，听他。我们的主带着门徒已经在世上过了差不多三年多，说了很多话，那究竟要听他哪一句话呢？我相信接着这两件事，一个他在约旦河受洗，这里他在约旦河说他离世的时候，神在这里说的听他，就是说要听他是要上十字架，要为我们死。所以我说了那么多的话，随着以色列人过42战，到主耶稣在这两次在约旦河的两次的事件，就是指着神差耶稣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为我们死而为我们复活。所以不但是在旧约，甚至在新约里我们的主跟我们所说的都是他吩咐我们要去做的，是主自己也是有做的。当神在约西亚记那里吩咐约西亚说，是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神并没有说他们自己去走。所以这个我们的神的主是这个约柜，是代表着我们的主，所以他们有约柜在前面走，而并且这个约柜是先进入了这个约旦河，在约旦河中间停住了。然后他吩咐以色列人全12支派的人要跟着这个约柜走过这个约旦河，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马太福音16章的24节25节，我们的主怎么样的走这条路，我们也是要这样走这条路。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也需要 走这个十字架的路。我们并不是可以背起主耶稣那一个的十字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凡是要得着生命的，就必赏掉生命；凡为我赏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当约柜停在约旦河中间的时候，那个约旦的河水流就在那个亚当城的那个边城边停住，成为一个的雷。约旦河的终点是流进沿海，是一个死海。如果我们不允许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动工的话，那意思就是我们不愿意走进过约旦河，然后约旦河水就仍然经过亚当城流进死海。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虽然信了主，但是亚当的那个的旧生命在我们里面仍然很活跃的，在我们身上没有基督的香气，有的只是死气。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本应当好是活的，却是死的。虽然得了救，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活泼的，仍然是流到死海。但是当如果我们愿意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跟随这个约柜过约旦河，那意思就是我们愿意跟随主走这个十字架的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这个它的功效，那我们就会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会被断绝，我们里面就会有生命的活泼，满有基督的香气，不再是一个死海。还有就是说，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呢？可能我曾经背过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怎么说呢？是其实是神主量给你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说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是你的十字架。我们要为主背十字架，很多时候是主是让我们有选择的。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意思说你可以不跟随主。当十字架的环境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可以拣选，你可以选择不背这个十字架。那但是那个结果就是你失去生命。我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方面我觉得是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我们可以有选择爱世界或者不爱世界。那一方面也是跟爱世界有关的，就是叫我们舍己，叫我们自己的己是死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己死或者不死。人家说你一句话，你可以反驳。你对，人家不对，你也可以有反驳，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反驳。世界会将我们被磨成一个的模型，世界有世界的观点，但是我们信主的，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不知不觉的我们被这个世界一切来感化了。我把我自己的一些失败的经历告诉你你不要笑话我。可能你告诉我你的失败，我也会笑话你。当我蒙主的呼召，我决定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在我的还没停止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是非常的辛苦。当我蒙召出来全时间服侍，但是我们不像那些牧师是要每天还是要好像上班这样。我知道主要招我呼召我脱离地上的工作，但我不知道主呼召我去做什么。我当我和朋友们不信主的朋友说，他们就会说你提前退休了。和弟兄姊妹说的时候，他们也说Simon 你退休了，你在干什么呢？你去干什么呢？跟不信的人我没什么可说，但是跟弟兄姊妹我就说，我不是退休，我是提早停止我的职业，我要服侍主。我还没到年龄退休的，是神呼召我出来。有些弟兄姊妹说Simon 你退休了，你现在做什么呢？我就说我不是退休，我是主呼召我出来服侍他。然后又有很多人就告诉我，问我你退休了做什么？那我到了一个地步，我也不说了我也同意说是啊，我是退休了。然后呢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退休了很多时间，然后他们就去旅行了，那个去这里，那个去那边，就是出去旅行。那我就想是啊，我也是干活干了那么多年很辛苦，我也应该趁时间可以去旅游。 我也不知道主，暂时还不知道主呼召我出来做什么，那我就先去旅行吧。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去了越南北部，在河南，去越南的首都河南。我在那里的五星酒店订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是这个国际酒店，挺好的。我们找到了，还没有时间要拿钥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能不能给我一个房间是向海的，不要向陆地的，给我升级一点，不是加钱，但是要求给我多好一点的，给我好一点的房间。那酒店呢，就好像一个蜘蛛网，有很散发出去。那个最好的那个是向着海，在湖中间的。那么那个人呢，就告诉我说，那你迟一点回来，我就告诉你。然后回到去，那个人就告诉我，陈先生、陈太太，你们介不介意我升级你当总统室啊？我就在想，他们肯定是把这些名称称得很好，和总统一、总统二、王第一、王第二，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点。那你住在王帝房或者皇后房，你会很有很好的感觉。但是当我们上到去，原来这个整个水殿只有一间，就是总统室，然后就是在这个水中央的最好最高的那一个房间。这个房子三千方尺那么大的房，我们就弄了。然后很久之后我找不到我太太了。我们原来因为那个房呢有很多门口，然后他从一个门走出来，他说，我问他你去哪，他说我迷路了。我就去了那个露台看那个海景，然后我发现不但只有一个露台，有七八个露台，整个的套式都是有270个角度，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厅，很长的厅，很长的桌子。我说这可能是总统在这里开会了。然后我发现那只是一个餐桌。然后我看见我们去的时候是和另外一个夫妇一起去，然后我看见这个另外那个女士穿在车厅里穿得非常漂亮。我说你穿的那么漂亮干嘛？他说我是总统夫人，我当然要穿的合适了。你知不知道我？你猜猜我用多少钱订了这个的总统套房呢？我原来我一文钱也没用，我是用以前，其实我是用了我积了分，在以前用的很多那些的卡费用积了分数来订一个很便宜的房子，就套房。我一分钱也没有用到，就是用积分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啊？你去问问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我里面就有一个的醒悟，就是说我已经把世界一切最好的给了你，你以后就不要再想世界了，你就好好的来服侍我。一方面我们的主实在不会亏待我们。我就想起一首的诗歌，我听说你们几十年前也没有唱过这首诗歌。世上锦时我如一叶，求主使我世上的锦时我都已经了然了，求主使我的眼睛试就是在瞎了。我其实这个诗歌是由一个人写的，这个人他是有一个姐妹，他因为他是盲的，有一个姊妹给他重建。但是当他看见之后，他说他愿意再一次可以瞎眼，因为他说这个世界给他看见的，他恐怕这个世界所看见他看见的这个世界把他的心引诱离开主。我们属主的人里面应该是要苏醒的，恐怕希望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就说主啊那么好，下次我来再住多一晚。里面我们没有一个的苏醒。我和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情，他们说是吗？当然了，你是用美国的护照去订这个酒店。那另外一个说，当然了，你的太太会说越南话。我心想，在何来 全部人都会说越南话，很多人都拿着美国护照去订房酒店，我也没有那么好的去跟他们辩驳了，因为我们都是用人的不幸的恶心，就是人的理由去分辨。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与主被一同被带到天上，坐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应该从天上的角度去看事物，不是好像很多人仍然在地上用地上的角度去看事物。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的例子呢？这个世界有一个的模型，要把我们磨成世界的样式。这个是我的世界，但你也有你的世界。你要留心主怎么样来对付你的世界，不要好像一些弟兄说，你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神要你学的功课。那个如果这样的话，你十字架的功课在你身上你就没有学习了。在我的身上，我学习了什么功课呢？香港来的弟兄姊妹知道，香港电视台有一个的节目说向世界出发，这个节目是旅游的节目，但是属神的子民，你千万不要向世界出发，我们要向天国出发。但是往天上的那条路是要经过十字架的路。自从那一次的经历之后，我也那么多年以后，我都没有特意的说去要旅游，不是我要受苦行僧，你去旅游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我来说，我是要跟从主对我说的话。我姐妹也很同心的，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节目，有人说去哪里去旅游，但是我们发现这世界那么大，你走不完，很多人都是退休就是出去旅游。我的不是那么说，我说这世界那么多，看都看不完，那不如不要去了。那然后我们看完这些在放在 YouTube 上的旅游节目，我们说我们看了，我们去了，我们也看世界很多不同的食物，但是我们也说看了就是吃过了。我感谢主，我的妻子和我很同心，如果不同心，那就糟糕了。这个就是十字架，不论我们说到要死那么严重，世界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迹奇事，喂饱5000人，5饼2鱼，我说我们就要用耶稣督为王，是为了我们的饱足，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主用5饼2鱼来喂养我们，他是天上的王。以色列民和世界上全部的国民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他们是唯一是神呼召出来的独居的民，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个方法已经是特别很特别。在出埃及记19:4这么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生命记16，是如鹰搅动巢，展翅它的翅膀，然后把他们的小鹰背在翅膀上，所以神耶和华也如此的背负你们。在以西结书那里，我们看到一个的活物，这个活物有4个的面孔，其中的一个面也是一个鹰，一个的活物的面是狮子，这个是说到王，这就是马太福音象征的主是牛，那个牛的面就是马可福音，就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另外一个是人的面孔，就是路加福音，是人主是人子，这个鹰的脸就是指着约翰福音，就是主是人子，是从天而降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有两处说我是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又像鹰搅动它的窝巢，把雏鹰背在它的背上。所以按照中国人的12孝 你是属鸡的，但是其实你不是属鸡的，你中国年龄没有十二生肖没有阴，但是我们是属阴的，我们的生肖是阴，我们是初阴，是神背负了我们，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都坐过飞机，我记得我40多年前第一次坐飞机到美国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离开亚洲，飞到，我记得飞到三藩市的时候，从天上看到下面那些房子好像那些火柴盒或者好像乐哥这些为了这个的火柴盒或者这个乐哥模型，我就供房子供了30年，然后我就拼命的赚钱，然后把这个小的乐哥行换一个更大的乐哥行。我觉得我这样的，我说这是我们的生命值得吗？你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啊？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应该有属天的看见。刚才我说了十字架对付我们的世界，我现在要说另外一个例子，十字架对付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世界的人怎么看，属猪的人应该也怎么看。你记得当主还没上十字架之前，玛利亚来到主的面前，打破了他的瓶子，香膏膏抹主，这个是他一生的极处。他是看见主要快要上十字架，他是一生为主预备的。就有人在那里说，这何必这样的浪费，这个香膏可以用卖2000两银子救济穷人，这就是世界的看法。但是主怎么说呢？主就说，你们无论去哪里传这个福音，都要提说这件事，这个妇人所做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提说这个妇人所做的，要纪念她。我不知道你们，我们每一个月都有福音的聚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这件事。那如果今天有福音朋友来，但如果你说要这样打破玉瓶，把一切倒出来给主，他可能们听了就走了。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只是我们灵里被拯救的福音，而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拯救我们的灵，也是我们魂的折旧，我们人的破碎，这也是这个福音的内容。主是配的，这也是福音的一个的内容。世界的看法和一个爱主的人的看法是应该不一样的。那你说主今天已经升天了，我怎么可以还打破玉瓶高主呢？这我说的例子是在我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弟兄家里有老有幼，他的业主现在要搬迁，因为他租的房子，这个业主要把房子卖，所以他的搬迁，他是迁，但是一家人很多人好人口，出去租房子很贵，他负担不起。然后有一个弟兄我认识的，就建议，不如你从这个业主买了这个房子，那你就不用再租房的事了。但是这个弟兄就说，我没有这个的资产，不够钱买，怎么买呢？然后这个我认识的弟兄就跟他说，那你如果去借贷，我跟你一同我有信用，可以和你同伙买这个房子。然后这个人说，我首期也付不了，我就可以借，你可以借那70%的，但是首期是30%的，我连那30%也没不够。他说我不够，然后这个我认识弟兄就说，我还有一些的资金是可以动用的，您先拿去用。所以他们要进行这个买卖，也要一个财务经济去帮他们处理办这个手续。说这个贷款的经济，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浪子，他是离开了主，一个浪子离开了主很远很久。当他接应这个项目，帮他们处理这个的借贷金手续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情况，他觉得这从这世界来说还没有这样的事。 当这个交易完成之后，这个借钱的弟兄就和这个处理金这个借贷经纪来说，请你把我的名字在那个地契里面删掉，在这个地契里面我不用我的名字。但是经纪就说，你把钱借给他，但你的一屋契里面没有你的名字，如果他不还钱，那你就亏损，你什么都没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事啊？过了不久，这个浪子就回来教会聚会了。有人就问他，你离开主那么久了，为什么突然间回来教会聚会，参加聚会了，回来主的呢？他说，我看见了一个爱是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我做了贷款经纪那么久，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亏本的事。我只有看见的只有唯一是有爱啊，而这个是从神来的爱，所以我看见了，我就要回头，我回转过来。世界人的看法和属天的看见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爱主，但是说到荷包，我们的钱袋，那就是最实际的了。我们说爱弟兄，但是还没有到为弟兄舍命的地步，为弟兄姊妹亏本一点，亏欠一点，我们都会犹疑。你愿意吗？主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回到去这个约旦河边，当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旁，有两个半的支派曾经跟摩西说，我们不想过这个的约旦河了。他们说，我们走了那么多年来到这里，我们看这个地非常好，又肥育，可以牧养我们的牛羊啊，这里太好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建城。他们就说，我们就留在这里，我们可以跟你过约旦河，跟你们去打仗，但是打完仗之后，我们会回来这边约旦河西我们的家。如果你有家产业投资，你的投资金资深者会跟你说，你要分散你的投资。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分散风险。但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的投资是专一的，就好像刚才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们是有奉献，他们是左手奉献出去，但是左右手在这里。他们的左脚上进去那边，但是右脚在这边，但是很可惜，因为主说，我给你赐给你的是这个牛奶与蜜的地，但是他们说，我们要回那边我们的家，我们跟随主。刚才我们读到，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约柜就要过约旦河了，主是给我们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意思就是说每一天神都给我们有机会去跟随他。但是当主过去了，十字架在前面，你不跟随，你的机会就失去了。你不要说，我十年前我背过十字架，但是在10年之内，很多的机会你有没有跟上，你没有跟上，你就失去了那个机会。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叫我们死自己舍己的机会，我们有没有选上？我们每一次没有去愿意接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否认了主。在圣经里记录，我们发现是有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来到摩西那里要求留在约旦河东，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有两个半的支派是留在约旦河东的，是加上马纳西的半个支派。其实他们没有到摩西面前要求要留在约旦河东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却留在了河东的地方呢？当那两个支派这样说的时候，这半个支派就在那里听见说，哇，原来世界是这么美丽的，那我们不要错过了，他们要了那么大的地，那我们也要 有一份的吧。但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地图呢，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却得的是最大的那一部分，在和约旦河东他们占的地是最大的。原来你爱世界是会传染的。我知道英国经济的环境现在不是很好，好像是我们要纳的税越来越高，东西也被越来越涨价，我们的钱好像越来越小。我拿着一个英镑回到中国，可以换取很多的钱，我可以租到房子，可以是百万富，那可能是约旦河东，那我就去了。你有没有想到教会啊？你有没有去想有没有教会是走这个道路的聚会地方？去到那里都一样的，三支会也不错啊。他们所说的都是不错的。没有的，只不过有的时候要给人审查，那还是不要紧。有没有想过，虽然这里医疗是你需要等很久，纳税高很多，但是为了这里的聚会，我愿意留在这里呢？我们的看见，我们有没有看见是为主的，是放在第一位，还是我们看到那边好一点，那边便宜一点，那边生活好一点，我们就去了那里，我们的心在那边了，然后我们的人也去了。但是在马拿西的那个支派那里有一个的人叫西罗菲哈，他有五个女，他们却来到摩西面前，跟摩西说，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但是我们也应该把产业也留给我们，以免我们的父亲没有结盆，没有继续人。然后摩西跟约西亚说，这五个女儿说的是对的，那以后你们分地的时候也要分给他们。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这五个女儿来要求产业的，圣经不得了，这是圣经里面有四次的提到他们这五姐妹。第二次提到他们是说到当他们在进入迦南地要去打仗的时候，那些属算男丁的时候，但是他们这五个女士是被提名的，他们是花木兰来。然后在历代志下上那里所记录，他们不但去打仗，他们所得的地不是在约旦河东，而是在约旦河西。可能他们有一些马拿西的后裔去了约旦河东，他们是他们的亲戚，是这一同长大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愿意在感情上和他们有一个分隔，有一个分开了。我们可以说，也说信和不信的应该不同复一个。那些留在约旦河东的可以说是不信的。十二支派当中，可以用今天的话，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在十二支派里面，但是神的吩咐是他们的嫁娶是要在同一个支派，不要，因为他们的选择，所以他们不但是跟他们自己的亲戚感情上有分隔，还要他们在学习不能和别的支派有分歧，这也是一个对付，这是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特别的对付。有一些人为了自己，为了世界，他们留在河东，约旦河东，但是在这些支派里面有五个女儿，是人看不起的，不是男丁，但是他们为了选择主，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拣选舍己对付自己，拣选在神的地上有份。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能不能够为了主，我们愿意放下很多世俗事的，不是神喜悦的。为什么我们要经过十字架？为什么这个是唯一的道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的根基。主怎么样经过了十字架？在上面所建造的都要经过十字架，因为教会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只是这座的建筑物，教会是属神的一般人，但不单单是属神的一般人。当神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的时候，他就不把这样的动物飞禽走兽带到亚当的面前， 要在其中让亚当来选一个配偶，但是亚当一个都没有选到，然后神就使亚当沉睡，在他身上取下了一条那个做了一个女人。亚当看见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他们两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被创伤的时候，水和血从他的肋旁流出，那就是教会从那里被产生，被谋造了。所以主怎么经过十字架，我们属他的人也需要这样的经过，叫我们可以成为在他从他身上被建造的那个身体。主所建造的是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不是那些属我们的有臭气有死气的那的个体。主在那里寻找的是他的自己，是他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他自己丰满的生命。有谁愿意和我们的主同死也同活呢？他才能够被主来承认。这我不是说指着我们的得救，而是指着我们的得胜。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活物的脸是鹰的脸，神借着那四十年好像鹰把那个雏鹰带出来，但是我们的神是要他们成长，叫我们有一天可以成为他的心腹，能够他来迎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很奇妙的，神是用鹰来做一个的鹰的另外一方面。说到婚姻，鹰的婚姻的伴侣也是一生一世的。在那个老鹰他们在订婚之前，他们有一个仪式，他们是经过了订婚，然后才一起的去做那他们的巢，就是买房子，然后他们才在那里成婚。那个鹰怎么去寻找他另外的一个配偶呢？当他找到他同要的，他就两个鹰一直飞到天空很高的地方，然后他们的爪子就会连爪，因为他们不能飞了。然后他们不能飞了，就好像车轮这样转了转，然后就向下堕，飞得快要到地上，跌到地上，他们就分开了。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和我同生共死呢？如果有一个是飞得一半却不敢不愿意了，然后就脱手了，那就走了，那就这个不行。主也是要这样找一个的心腹。我们愿意同主同生，但我们愿意不愿意比较共识呢？有没有人是愿意这样的跟随主呢？求主用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敬拜你。主啊，你愿意叫我们与你共享你的荣耀。你今天还是在寻找那些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人，这才是我们当走的路，十字架的路。主啊，求你借着这些话叫我们不自认识，不但要得福蒙福，还要跟随你，叫我们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